弟兄姊妹早安，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而且再过几天就是新的一年2026，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的讲道是我今年主题讲道的最后一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说我今年那个主题讲道的主题是什么？不记得也挺正常的。因为我是在年初的时候，就是2025年初的时候啊，在第一次讲道当中给大家提到过的，就是通过初代门徒的故事，学习如何成为主耶稣基督喜悦的基督徒的样式。在过去的五次讲道当中，之前的五次讲道当中，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身上学到了谦卑顺服的样式，从彼得和众使徒的身上看到了软弱变刚强的样式，从斯提凡身上我们见识到了勇敢的样式，从腓力、巴拿巴和保罗的身上我们认识了福音使者的样式。今天我们就回到这些门徒发生质变具有这些品质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主耶稣自己，是他让这群平凡的人，这群跟随他的门徒舍生忘死，从破碎的器皿变成被圣灵充满，为他的名他的国勇敢地去征战，但又卑微到泥土，谦卑地侍奉他的教会他的羊群。我们常常会讲到定睛基督，那如果问在座的各位各位弟兄姊妹，你认为基督的样式是什么样式呢？想来弟兄姊妹会有不同的回答，因为每个人认识主耶稣基督、跟随主耶稣的原因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主观印象当中主耶稣的样子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再有就是我们人的认知是有限的，语言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描绘耶稣基督的完美无瑕、尽善尽美的样子。虽然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基督的样式，我们也只能是管中窥豹，从主耶稣与初代使徒相处的故事当中学习他如何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门徒们的几个待人处事的重要原则，尤其是门徒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这几个原则就是服侍人、利他人和宽恕人，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学习的基督的样式。我们首先来看服侍人。约翰福音13章记载了主耶稣在逾越节前夕不仅与众使徒共享最后的晚餐，还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主耶稣自己为门徒洗脚。在之前讲道当中已经提到过，洗脚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待客的一种方式，通常是由家中地位最低的人，比方说家中的仆人或是家中的年轻人，为客人、主人或者是父辈、父母这辈做的一件事情。在与使徒最后晚餐的时候，也就是在主耶稣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抓住最后的一点时间，用亲身的行动向跟随他的使徒传讲一个真理：他来到这世上是服侍人，跟随他的门徒应该效法他服侍人。经文记载到，耶稣起身离席，脱去外衣，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倒了一盆水，挨个的给门徒洗脚，并且为他们擦干。我们应该留意到这一系列动作的一个其中的一些细节，尤其是使用的一些动词：起身离席、脱去外衣、手巾束腰、倒了一盆水洗门徒的脚，然后用束腰的手巾去擦干。如此细微的描写，只有亲眼见过的人、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历历在目，过去了很多年还能详细的记起来。这件事情对约翰和其他在场的使徒来说应该是终身难忘，因为他们不曾想到他们的老师，也就是他们所知道的神的儿子，会做如此卑微的事情，为他们洗脚。可能有人认为给别人洗个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尤其对我们华人背景的 这些人来讲，我们知道现在有许多从事洗脚啊或者修脚职业的服务人员。前几年那个澳洲总理也在中国大陆享受过被人按摩脚的这种服务啊，一度成为澳洲的头条新闻。那请问在座的诸位，有几位在职业需求之外给别人洗过脚呢？包括自己的父母、配偶和朋友。我知道大部分家长在自己孩子小的时候啊，给他们洗过脚，长大了之后肯定就没洗过了。脚在当时的巴勒斯坦环境当中，当时的那个处境当中，是最容易的身体最容易脏的一个部位，是尘土满天，赤脚穿鞋。你得记住，那时候人是不穿袜子的，是赤脚的。在现今的环境当中啊，脚也是被认为是最需要这种细心照顾的身体一个其中的一个部分，连通了这种四肢百骸啊。但不管是古时还是今日，在犹太的文化当中，还是在华人的文化当中，脚都被赋予了一种一些象征意义，常与洁净啊、权威、谦卑有关。给别人洗脚自然也就意义非凡，代表了一种谦卑、亲近和坦诚。不知道大家有弟兄姊妹肯定在2015年看过港九的培灵研经大会，当时的蔡元云医生提到过，他在做青少年事工的时候其中一项活动就是让那青少年互相洗脚，可以让他们亲身的体会互相服侍的真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是否可以做到为你身边的同工洗脚，为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洗脚。如果你心中有迟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可以弯下腰低下头为他的门徒洗脚，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为别人洗脚就要弯下腰低下头，甘心乐意的去做。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彼此服侍，谦卑服侍。他来是服侍人，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也是服侍人。他可以弯腰低头去服侍，心甘乐意的去服侍，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也要弯下自己的腰，甘心乐意的去服侍。教会当中的服侍有很多，有的是在台前，那就像我现在台前，有的是在幕后，有的看似简单，有的看似复杂，有的看似体面，有的看似卑微，有的看似重要，有的看似轻省。这其实只是我们被世俗的观念束缚之后所产生的主观想法和看法。侍奉没有大小，侍奉也不分轻重，每一项侍奉都是至关重要的，每一项侍奉也都是必不可少。所有的侍奉在主耶稣的眼中其实都是一样的，都可以荣耀他的名，都有益于他神国的子民。基督徒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成长，基督徒的灵命也在侍奉当中被锻炼被操练。在过去的几个月的家事报告当中教会一直在为几个侍奉岗位招募人手，包括总务组和音控组。这两个岗位可以说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也是付出体力最多的，也可以讲是弯腰低头最多的侍奉。因为要接待新来宾，摆桌椅，打扫卫生，清理厕所。不知道没有参与过音控组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帮过忙推这个前面这个小车，还有没有帮忙提过这两个大的音箱，都很沉。我不清楚几位参与侍奉的姊妹是如何做到的，但肯定不容易。所以不要轻看任何一项侍奉，每一项侍奉都要用心去做，每一项侍奉都有它的挑战，每一项侍奉都需要有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谦卑。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没有参与过任何教会当中的一项侍奉，身体力行的情况下，求主感动你来侍奉他的羊群，和他一起同工服侍人。 如果你已经在参与侍奉，不论在哪一个岗位，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谦卑认真地对待我们每一项侍奉，每一个侍奉岗位，不要使自己成为那个打酱油的人，也不要使自己成为只是侍奉名单上的一个名字。主耶稣洗完了门徒的脚，就穿上外衣，再坐下来，对他们说：你们称呼我老师、主，你们说的对，我本来就是。我是主，是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做了你们的榜样，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做的去行。我们的主是来服侍人，而不是被人服侍，何况我们这群跟随他的门徒呢？接下来几个问题给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位自认为灵命成熟，但因为怕浪费油钱，拒绝帮忙接送慕道友或教会弟兄姊妹，和一位不言不语帮忙接送来参加团契或是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哪一位才更有基督的样式呢？一位口若悬河，大谈特谈福音，但因怕脏怕累，假装看不到教会地上的垃圾，和一位自认为拙口笨舌，但不怕脏不怕累，细心的将教会厨房用具擦拭如新，或是将聚餐结束后把碗筷都洗刷干净的弟兄姊妹，哪一位才更有基督的样式？一位颐指气使，喜欢用圣经教训人的教会领袖，因身体教会从不帮忙体力相关的侍奉，和一位年近古稀普普通通的长者，但积极做些力所能及的总务的一些侍奉，哪一位才更有基督的样式呢？服侍人不仅是主教导我们侍奉的态度，也是给我们的命令。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是我们一起要共同建造的神在地上的国度。团契是我们属灵的聚集啊，是我们彼此建立的聚会。我们应当彼此服侍，弯下高贵的腰，低下高昂的头，如主耶稣般谦卑地服侍众人，彼此洗脚。允许我再说一遍，我们应当彼此服侍，弯下高贵的腰，低下高昂的头，如主耶稣般谦卑地服侍众人，彼此洗脚，彼此服侍。来看下一个，是利他人。在约翰福音的20章记载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显现，先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是众门徒。在他和众门徒相见的时候，12使徒之一的多马没有在场，所以当众门徒告诉他主已从死里复活，多马并不相信。他名字的希腊语是 Didymus， 也是 Didymus， 这是 Didymus， 他意思是双生子或是双胞胎，发音则是迪图马。我们不清楚多马是因为自己真的是双胞胎，还是因为这种性格多疑才被称为双生子，但知道他起初并不相信主的复活。他因为不信主耶稣的复活，也被后世的基督徒称为多疑的多马。当门徒告诉他主耶稣复活了，他不相信，对众门徒讲：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8天之后，当门徒聚在一起，主耶稣又向他的门徒显现，多马这次在场。主耶稣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自己，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虽然多马和众门徒对话的时候他不在现场，但他知道多马是怀疑他的复活，也就是不相信他已经复活了。 他没有批评多马的疑惑，反而是邀请多马去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去摸他的肋旁。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如果清楚圣经那段记录的话，大家有弟兄姊妹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看过的话，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门徒是在场的，他们知道主耶稣是双手被钉，肋旁他的肋旁被罗马的兵丁用枪刺过，因为罗马兵丁要试试他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所以用那个枪是像插过他的肋旁的，所以会有伤痕，即使是复活了也应该留有伤痕，在当时的人是这么想的。既然主耶稣已经向许多门徒显现过啊，并且是多次显现过，其实主耶稣可以批评多马啊，什么为什么信心如此的小，既然有了这么多的见证人，这么多熟悉他的使徒和门徒都已经告诉他过了，他已经复活了，他为什么还不相信啊？当然他可以质问多马，他在世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很多次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会复活，为什么多马不相信？是不是他讲的时候多马走神了，没听见，开小差了，还是这么快就忘记了，都可能发生。批评和质问是我们普通人常常做的一件事情，也是在教会侍奉当中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得理不饶人，一定要做错人低头认错才可以。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做，并不像我们这些常人这样做他不仅没有批评和质问多马，并且邀请多马去用手指探入他的手上的钉痕，用手去摸他肋旁的枪伤，让多马亲自证实站在他前面的这个人面前的这个人长得和主耶稣如此相像的一个人，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他已经战胜了死亡，走出坟墓，他已经复活了。主耶稣考虑到多马的疑问，顾及到多马的感受，他要亲自打消多马的疑虑，他希望多马可以成长，他也希望多马的信心可以得到坚固。主耶稣为了多马的缘故袒露自己的伤痕，他也为了他人的缘故让人触碰自己的伤痕。记得我第一次听闻多马的故事是在十多年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虽然我已经受洗归主已经20多年了，但可以被主纪念的日子并不多。即使在十多年前刚来到咱们教会的时候，还是无法向主完全打开自己。我在教会的一次联谊的活动当中，被当时的应该大家有记得的就是黄静弟兄的分享是深深的打动了。有认识他的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他是 Cicero 的一位科学家多年前曾是国语事工委员会当中的一位同工，他当时分享的是自己过去都是应着景象，因着自己的教育和知识背景，并不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他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复活实行拯救的主，他说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科学上是无法解释的。他认为自己就是那位多马，生性多疑，非亲眼看见就不相信。即使后来受洗归主多年，他还是时不时的会冒出这种不信的念头，比如主耶稣真的是死里复活了吗？死里复活是不是很多人一起捏造的事实一起捏造的事情，不像事实了。我当时也正处于那种时常怀疑的这种阶段当然也是这种众多的这种多马当中的一员。当黄静弟兄引用主耶稣门徒对多马说的话，挑战对他复活迟疑的门徒、怀疑的门徒，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我记得当时听了之后，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其实我们自己可以想一下，我们被这么多的见证人围绕你身边的弟兄姊妹都是一个见证人，但是还是不能完全相信主耶稣真真实实的存在， 真真实实的复活。我们在死因幽谷当中和人生绝境当中被主一次又一次的救起，但转眼间就忘记了他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的信心是如此的小，景象但是如此的硬，妄性如此的大，我们其实就是一群多疑的多马。耶稣没有放弃我们这群多马，主耶稣依然爱着我们这群多疑的多马。感谢教会当中如黄金般的弟兄姊妹，可以敞开心扉，坦然分享自己不堪的过往，尤其是在追寻主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因为这样的分享，就如主耶稣袒露自己的伤痕给众门徒看，给多马摸，让自己的伤痕成为别人的益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23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主耶稣向门徒，向多马袒露自己的伤痕，消除了他们心中的怀疑，坚固了他们的信心，造就了他们坚守主道的一生。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团契中，在小组中，在侍奉中，在与弟兄姊妹的相处中，是否也是怀着一颗造就人的心？是否也是为他人的益处着想？是否也可以为了他人的益处袒露自己的伤痕，放弃自己应得的权利呢？主耶稣鼓励多马，不要疑惑，只要信。主耶稣知道多马的软弱，当然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也知道我们时常被魔鬼试探，怀疑他是否存在，是否是被人杜撰的神话人物。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不怪我们，他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揭示自己，让我们知道他就是神，他就是主。所以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对主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主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可能曾是许许多多多马中的一员，也可能现在还是那许许多多多马中的一员，但我们其实比多马幸运很多，因为我们就是那群没有看见就信的人，这是有福的，这是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被主拣选，被主陶造，被主一次又一次原谅的时候，被主一次又一次从不信怀疑拉回的时候，愿我们也可以像多马一般死心塌地，心口如意地说，我的主，我的神。求主让我们可以像更像他，存着有利他人的心思意念，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教会同工的益处，放下自己应得的权益，容神一人，宽恕人。我们刚刚又重温了耶稣问彼得的话，希望还有弟兄姊妹记得我前些日子讲到的时候，讲到彼得发生改变的时候曾经讲过这里，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前和使徒彼得的最后一次对话。我们知道彼得因为惧怕，在主耶稣被捕之后三次不认主，其他门徒也都四散奔逃，所以说不仅是彼得了，其他门徒也都逃了。虽然有些门徒还是远远地跟着主耶稣去到他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并且目睹了他被钉的整个过程，这群和主耶稣相处了3年多的门徒，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离开了他，在他最软弱的时候离开了他，在他生命临终之前离开了他。即使他们知道主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虽然是三位一体的神，但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也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也有人的软弱，人的情感，人的痛苦，被自己最亲近的人背叛了，又被自己最亲近的人离弃了。世上最痛苦最伤心的事，我想也莫过于此。主耶稣复活了，他没有追究门徒们的背信弃义、忘恩负义，他饶恕了他们。没有错，他饶恕了他们。他是神的儿子，是他们的老师，自然有权柄审判这些门徒，当然也有权柄饶恕他们的过错和软弱。他饶恕了门徒，包括那口出狂言说要致死跟随主却三次不认他的彼得。不仅如此，他还赋予彼得和门徒重任，将权柄赐给他们，为众人施洗，建立在他在地上的国度。主耶稣吩咐彼得，喂养我的羊。我们当然没有主耶稣那种饶恕人的权柄啊，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权利赦免或免除他人的过犯和罪行。其实我们也很少有机会去饶恕其他人啊，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社会，很少经历那种严重程度到需要饶恕这种伤害。但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和教会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去宽恕人，从心理和感情上去真正的原谅他人。教会由我们这群罪人组成啊，虽然是得蒙主耶稣的救赎啊，他宝血的遮盖，在神面前可以被称为义，但我们依旧是一群被救赎的罪人，所以仍然有罪行，仍然会做亏损神荣耀的事情，包括言行和行为上会得罪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会让人不开心，也包括和我们一起侍奉的同工，这其实并不奇怪。在这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都来自五湖四海啊，有着各种的文化背景，秉性脾气也都不相同，对事对人的态度和观点也不相同，一起在教会的大家庭当中自然会有磕磕绊绊，甚至口角冲突，所以这也并不奇怪。还有就是主耶稣早早的就告诉我们，他的教会当中有麦子也有饼子，有真珍珠也有鱼目混珠，有羊群也有混进的豺狼，所以教会也会出现不和和冲突，所以这也并不奇怪啊。但是千万不要因此而论断人，论断身边的弟兄姊妹，说别人是比子，就自己和自己认定的是真基督徒。舌头是地狱之轮，管好自己的舌头。我们需要记住，最终审判的是耶稣。可见在教会当中，我们很有可能会被人冒犯，被人得罪，甚至被人伤害。主宽恕人的教导变得尤为重要。我们是否也可以采取主耶稣的做法，去多多的宽恕在教会当中言行上冒犯过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是否也可以像主耶稣那般，看到彼得和门徒改变的可能性，看到他们的可塑之处，宽恕他们的过错，和得罪过我们的弟兄姊妹继续同工呢？宽恕人不容易，尤其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教会事工中的同工，因为我们一般会认为大家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有共同的信仰，都在一家教会侍奉，怎么会无意或有意的伤害自己呢？就如刚才所说的，种种的原因造成了教会当中的这种误会、冲突，或者是甚至伤害。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用回避这些，因为只有清楚这些问题， 才能不被这些问题所影响。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得罪你的是个体，而不是整体；犯错的是个体，而不是整体。主耶稣的教会和众门徒给我们，可能不是可能了，肯定是更多的是一个属灵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所以我们不要被纸上的一个黑点就遮住了其他五彩缤纷的色彩，而且那个在我们眼中的黑点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黑点，因为伤害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相互的。马太记载到，彼得前来问主耶稣基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七次。大家不要去真的是掰着手指头算别人得罪你多少次，你原谅别人七十七次，这只是一个在这里是一个比喻的夸张的说法，只是说你应该有宽恕人的心，你不要真的去回家去拿纸去计算了啊。主耶稣复活之后言传身教，饶恕了彼得的背叛和软弱。饶恕弟兄姊妹或是宽恕弟兄姊妹，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相处态度，也是他给我们的命令。只有在宽恕弟兄姊妹之后，我们才有机会消除误会，冰释前嫌。只有在宽恕弟兄姊妹之后，我们才有机会给自己一条出路，也给别人一条出路。也只有在宽恕弟兄姊妹之后，我们才有机会相互的建立，共同携手与主同工。然后最后说那一个句话，就是只有在宽恕弟兄姊妹之后，我们才有机会相互建立，共同携手与主同工。主耶稣为众门徒洗脚，教导我们要服侍人，并且是弯下腰低下头谦卑的服侍人。主耶稣露出伤痕，并让多马触碰他的伤痕，教导我们放下自己应得的权益，宁愿亏欠自己，也要做有利他人的事。主耶稣宽恕彼得和众门徒的软弱和背叛，教导我们宽恕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建立，彼此造就。服侍人，利他人，宽恕人，是主耶稣对我们这群基督徒的吩咐，也是他的命令。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像他，才更有他的样式。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持守真道，彼此守望。现在让我用当代福音派学者 D.A. Carson 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讲道。他来了是要遵行他的父的旨意，而他父的旨意就是他应该为了那些在他恩典下相信他的人而牺牲自己。在较低的层次上，一旦我们成了基督徒，成了跟随耶稣的人，那也必须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动机。我们已经因为重生而改变了，我们从那正内住并做工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得着能力，我们有势在必行的内在道德，内心的转化，那无疑只是些微的反映出耶稣，但却是相同的原则，想要为别人牺牲自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您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您来这世上是服侍人，也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做有利他人的事情，为别人的利益着想，也知道给我们一颗宽恕他人的心，这样才能更有您的样式。就求您让这话语进到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活出您的话语，更有您的样式。感谢天父，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